你好呀，欢迎收听贤者时间，我是小张。
我是智智。
贤者时间是一档从普通人视角观察其他普通人的播客节目，由小张和智智两个普通人主持。
大家好呀。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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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大家介绍一介绍，现在
是。我是文东恩妈妈。
你怎么是文东恩妈妈呀？
因为现在是一个很神奇的时间，智智刚刚帮我结束了染发，智智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家用染发师。
根本没有，老小张每天都在试图用夸奖来 PUA 我给他染发，这样他就可以省钱。
但是你确实，因为也有别人给我染过发，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天生好手，因为智智染发他基本上属于一个大力出奇迹。
大力出奇迹。
就是你只要一够大力。忍着
疼痛。
对对对，然后把那个染发膏往头上抹，就大力的抹，就是你总能染得比较均匀，每次效果都还不错。
谢谢宝贝，我又高兴了。
然后为啥我们昨天是凌晨两三点了，智智好不容易回家了，然后我还要薅他染发呢？
为啥呢？
因为我们
即将开始一段埃及的行程。
对对对对对，现在是下午3点啊，我一会儿6点我就要去赶飞机了。
在正式开始讲我们的主题之前，随便先聊几句，放松一下小张焦虑和紧张的心情。
对对，因为我有飞机恐惧。
我今天才知道，
就是在密闭空间待久了会有点害怕。但你不要把话题扯开，你先说为什么我会孤独呢？
你为什么你会孤独呢？
因为我们两个人去埃及，这应该是一个双人行程，然而我却要一个人坐14个小时的火车。
那我想知道，如果你是对密闭空间有恐惧，那你旁边有个人，你们不也一样在密闭空间吗？
不会不会，如果旁边有一个就是认识的人的话，我会觉得在我无法呼吸上来，就是我喘不过气的时候，你会救我。我觉得可能跟我小时候我有2次被锁在密闭空间的经历有关。就我小时候
偶像剧女主角、偶像剧男女主角都会得一种病叫密闭空间恐惧症。
没有没有，我那个一点都不高级的。因为偶像剧女主角可能有人来救她，然后我有一次是我第一次是被锁在那个医院的电梯，跟我一起锁在电梯的是两个人，一个人躺在床上意识昏迷
啊，
然后另一个人是他的陪床。就是我们3个人被锁在电梯，本来电梯就密闭空间就很小，然后他那个病床其实有占到大部分的空间，所以我全程我是不能动的。还有一次是我妈在小区里面的麻将馆打麻将，然后小区里面有一个公用的厕所，然后厕所就门就打不开了。然后
你说你在里面上厕所，然后打不开外面的门，
打不开厕所门，可能是因为小区厕所本来就是那个麻将馆老板自己建的，可能是违章建筑吧。
哎呀，
然后你知道那个空间很小，我疯狂敲门都没有人听到，因为麻将声音很大。然后我最后是你知道那个门它离地就是3-4厘米的那个空间嘛，我把手从那个地上伸出去，然后我疯狂敲地，就是我整个人几乎是趴到了厕所地上，然后我把手伸出去，那个外面的地还是那种石子地。然后我的手都磨出血了，因为我的手粗粗的，本来也比那个缝隙要粗，我很惊恐，所以我就把手伸出去，然后疯狂呼救。
所以有人看你的手了？
有人看到，就是一个手从那个地上伸出来。
哎，
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因为这个？总之我在封闭的场合还是有点害怕的。
明白了。
所以就本来想说，如果埃及这种行程呢，就不是有好朋友陪我去，
哎，
我应该会很害怕吧？
哎呦，
好吧，那你能去就很不错了。
是的，是的，因为去年我们就约定要一起去埃及玩。本来我是答应的好好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老板呢安排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决定下半年的这么一个工作计划的这么一个会，然后呢
总不能缺席啊，不然公司失去发展方向啊，
主要是不敢缺席啊。所以我就把那个航班往后拖了一天。小张昨天晚上因为非常焦虑，还自己写了一个清单来想自己怎么去应对在飞机上的孤独时刻。
对对对，我下了好多个冥想音频，然后我准备了那个香水油，就是能让自己放松一点，然后还下了很多播客和埃及纪录片。然后我就发现我所乘坐的航班是可以买那个叫做空中 WiFi 的东西。
那你会打算用空中 WiFi 玩什么？
我觉得地面上平时觉得一般好玩的东西在空中都会变得很好玩。在没有网的时候啊，我可能会先打开我的相册，把我不用的照片把它删一遍，做一些整理归类的动作嘛。但现在如果这个航段它是能上 WiFi 的话，那我觉得我能做的事情肯定更多了，比如说所有的 APP 都可以玩一遍，什么飞行棋啊豆瓣都可以玩。
除了飞行棋豆瓣视频号，你还可以打开搜。
哎，说到搜，那就得好好感谢感谢
感谢年轻人的开放式社交平台搜对本期贤者时间播客的大力支持。
但是坐飞机毕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嘛。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聊孤独这个话题，也是因为在大概上周或者上上周的时候，我们跟家里的第三个人也就是那谁有一场对话。
我记得那时候是我们俩要聊聊天关于播客的内容，然后我们就把那谁叫进来说薅一薅素材，跟我们聊聊你的生活你的想法，然后我们就三个人一开始是一起聊天的，后来我们俩觉得薅的差不多了，
你该走了、
你该走了，就是你的观点我们已接收完毕，然后我们就好吧好吧你回去睡觉吧，然后那谁就坐在那里搓着手
迟迟不愿离开
不愿离去，
那个画面非常的诡谲，因为我们是在智智房间聊天，我和智智躺在床上，然后那谁就是正襟危坐的坐在旁边的那个小凳子上，搓着手迟迟不愿离开。
对对对，然后小张就暗示他了几次，小张就直接说好了好了你回去吧，然后那个谁就
女人聊天呢，
女人聊天
干嘛呢，杵在这儿
听免费钱时间 live 呢，
对啊对啊、
然后他就说啊，也再让我在这待会儿嘛，今天一天都没在公司说话了，我就想听人说话。他不愿意走的原因是说他觉得在这获得能量或者说感到放松，
因为他进这个公司已经大概半年了嘛，然后他始终会有一个困境，是他觉得他始终没有能很好的融入新的职场。有的时候一天8小时上班上下来，就是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中午还是在一个人吃饭，然后上了一天班之后口都臭了。
对对对，
这个时候能够跟我们俩说一句话，真的很高兴。
一个典型场景就是中午同事约聚餐，
太难了。
因为你上班的时候还行，你们有明确的工作主题要讨论的时候，其实显不出什么来。就一到中午休息，这12点闹铃一响，
孤独的人就浮出了水面，
孤独的人就浮出了水面，再也装不住了。大家都可能突然站起来，就开始吃饭了。按照他们约定俗成，或者在他们那个小群里的聊的内容，他们就决定吃某家麻辣烫了。那谁并没有那个群，也没有接这个邀请。然后他就很尴尬，假装玩手机。或者
就所有人都在吃饭点突然站起来说，就没头没脑的从中途开始聊天。
中途开始聊天。
我不想吃那个。就突然你身边有一个人，他就都安静的在码字，然后突然有一个人站，我不想吃那个，你就知道他们肯定在群里聊了一些。
聊完了，说已经决定好吃什么了，然后大家就鱼贯而出。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象那些站起来的人肯定想，这是没人邀请呢。
哦，你会担心他们就是会就审视你的孤独，
会审视我，就是我一个人吃饭这件事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我总是会猜想其他人那些一起去吃饭的人里会有一个人对我投来一瞥，那个一瞥心里想的是，哎呦，他没人跟他吃饭呢，
对，
然后我觉得。他是不是在可怜我呢？是不是同情我呢？是不是觉得我没朋友呢？而我确实还真没有。
你这他急了，破防了，
我破防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假装玩手机，因为我不想被视为一个没人理的人。
你知道比起别人认为你孤独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因为我当时，因为我刚刚进公司之后嘛，就还没有跟大家很快的熟络起来。然后我中午就是我的 leader 会叫我吃饭，然后我就会变成组里面唯一一个跟 leader。
你跟 leader 走得近，基本上你就
断绝了我，
断绝来往。
对。我就跟基本上等于跟其他人断绝了来往，因为 leader 每天中午就会叫我去吃饭，
因为 leader 是一个群体里最孤独的人，
他
孤独，大家都不会跟他做朋友，
他只能跟新人做朋友，趁着我没融入的时候、
哎、
疯狂薅我，
其心可诛啊
对，所以别人是认为你孤独好呢，还是别人认为你是一个舔
狗好呢，
舔狗好呢很难讲，
还是孤独好，
还是
孤独
好，所以我后来我就会带饭
带饭，就为了不作为舔狗
带饭。
但我觉得我有时候挺羡慕你的，就是我羡慕你、
嗯、
因为你掩盖孤独的方式你可能是高冷，就是你会表现出一个高冷的样子，就是那种你知道吗，我小张，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
就是我小张，
这个很不好、哎、因为它会让你越来越孤独。
没有啊，但是至少你，我觉得自尊心没有受损，就是其他人不会觉得说哎呦小张没人理哦、才一个人吃饭呢，而是我想说小张懒得理我们所以他才不跟我们吃饭。这个人
没有，他也可能会想小张哼高冷什么他有什么了不起，咱永远不理他了。
但他至少他心里会觉得是你选择了不理他们。但是我觉得我很难习得这种高冷的品质，就是我没法装作我是我不想理人家的，就是别人一看就知道我没人理。
但是你每次描述这种困境的时候，我心中都有一个深深的疑问，因为在我们当年还是同事的时候，我觉得你简直是全公司的掌上明珠，
上名字你就
手心中至宝、
嗯、
就是因为所有人路过你都会想要亲亲你，然后捏捏你的脸，然后跟你抱抱，就大家都很喜欢你，然后 你也会很可爱，然后 你会说笑话，然后大家也会被你逗笑，对吧？所以每当你也表现出对职场的孤独非常有
共
鸣，我就感觉你是不是在跟我一个孤独的人强行共鸣。对啊对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不是向下，就好的友谊是向下兼容，
你就总是对我有一种误解，就觉得我人见人爱。我觉得这就不得不提到我最喜欢的一 一个寓言故事的人物。
OK，
南郭先生，
南郭先生。
我每次看到南郭先生就很带入我自己。我觉得我承认，大家可能看到我在职场的观感可能是，哎，这人还是挺亲切的，
对，
或者挺好接近的，
对，挺幽默的，
但是就像南郭先生吹鱼一样，如果这个时候吹鱼结束了，大家站起来了，你就会发现那些其他人好像在成双成对的站起来往外出去，南郭先生就抱着鱼往那一坐，也没人搭理他，或者这着走啊，去一起去把鱼刷刷干净啊。
真的吗？但是不会啊，因为你有两个挺好的朋友的呀，对吧？然后你跟你Leader的关系也很好，他们俩也不理你啊，啥情况人家
不
理你啊？
也不能说
啥情况。
我觉得日常生活中还是理的，只有在一些
极端场合，
比如说团建和年会的时候，那种孤独会特别明显。
团建和年会为啥你的好朋友不理你呢？
团建和年会为啥好朋友不理我呢？我跟他们聊聊这事儿，
聊聊，
就是团建和年会。
我理解啊，你会在团建和年会的时候感到孤独，对吗？
嗯，是。
然后平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好朋友，不就是为了团建的时候
不
孤独？为什么呢？他们在干嘛？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更能在那种场合，好像更能融入大家。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跟我同部门的人，他们呼啦啦的就离开了，然后去跟那些其他部门的人讨论说，哎呦，你今天的妆化真好看哦，这张礼服好漂亮、啊、在哪家做的呀？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能找到了更能跟他们聊这种话题的人，
因为我觉得他们
以服饰与美容为中心的那种。
我或者说我觉得他们在服侍于某一个氛围、就是进入了 social 结界、因为你刚聊的那些话题其实都很 social 嘛、就是聊了，哎，小裙子怎么样，然后小衣服怎么样、然后你的妆怎么样、
怎么回事，就是他们嗖的一下就离开了，怎么会那么如鱼得水？然后他们穿得漂亮不是还拍照嘛，他们就说、哎，那我们来拍一张，然后他们就自然而然的拦起旁边的人就跟对着镜头拍照，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就他们怎么就熟起来了，我也没知不知道。
所以你不知道你的朋友们怎么在暗地里结交了这么多朋友、
对对对，是的，我就颇为震惊、而且我觉得可能他们也不触镜头，然后他们自己其实挺享受自己穿的挺好看的、
对，
我觉得对我们这种150斤的来说还有一个恐惧，就是
稍微一动就会露肉。
对，就是
不站起来没有人看到我的腰粗。
是的，就他们呼啦啦的好像跟旁边的人很自然的就是说，哎，我们一起拍个照，然后就是我的朋友会穿过我，我很大只的在那里哦，我突然变成一堵透明的墙，我的同事穿过我，然后对于另一个人说，哇，我今天打扮我都认不出来了，好漂亮，怎么做的？
你原本的好朋友穿过了你，
对，穿过了我。我说怎么是没看见我吗？当时就会觉得不被看到的感觉很强烈，尤其是我还是很大体积的那种，不被看到。
胖子连孤独都会比别人大一些。
是的，因为很大。然后我就去吃饭，因为有饭嘛，我就在那吃饭，我也不敢吃太多。
你总是有饭可以吃的。
对，我还不敢吃太多，你穿的礼服，你知道吗？我就假装很爱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最害怕就别人问我说，哎，你怎么不去拍照啊？哎呦，没人跟我拍照
啊、这个也会有一个，就在 KTV 里面，你很害怕别人问你，哎，你怎么不唱歌？
对，就是你要是不 cue 到
我要是我不唱歌，当然是因为跑调啊。
对啊，
我要是不跑调，我不就唱了吗？
不是这种场合，我在这假装爱吃东西吗？那种感受还是很深刻的，就是一到就是这种团建就很现原形，
因为它搜索通常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第一个小时，它会有一个环节叫酒会。或者舞会，就是大家什么也不做，你就专门在场地的外面会有一些。
你这个 social 场合好高大上啊。
对啊，很多场合都有酒会的，而且酒会是一个没有椅子的场合，就它会有一些零散的高脚的桌子、然后会有服务生，他会不停的端着酒在你们中间穿梭走来走去。
虽然我们影视剧里经常写这种酒会，但是我确实很少参与过。
嗯，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椅子吗？因为方便大家流动。
哎呦，
方便你 A 跟 B 聊完之后，你马上 B 就要跟 C 聊，就是他们会非常自然的说，哎，那我们聊完这个项目，那我最近其实还在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就是你刻板印象中的时尚酒会，然后大家就因为要自由流动，所以没有椅子。
你有在那个场合有的聊吗？
我在厕所。
你在厕所？
我就一直在厕所、
我想起来你之前在播客里好像跟我讲过。
对，我就一直在厕所，直到我的 leader 把我就是又给我发微信说你在哪儿。所以就像你说的，如果我们大家都能有坐下来吃饭的场合、能够让我动用到我，因为我觉得咱俩都是挺会聊天的、动用到我们聊天的技巧，动用到语言的技巧。
是的，
哎，舒适区。
是的，舒适区。你给我一个固定的地方，周围都得固定有人，你让我聊天那我可以，你一旦让我自由发挥，我找人，我
就傻了。所以你会因为你当时在年会上你的好朋友同事都去搜索了，然后你会生气吗？
我不生气啊。
你不，你理解。
我现在，我主要是我本来不生气，我后来想想又气了，我就给我
又气了，
我又气了。就是我因为我之前
杀个回马枪骂一顿。
我本来也是有点气的。
到底气不气吗？
我还是有点气。
他就承认
我气，我确实有点气。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在我身边？我为什么这个时候跟别人社交？难道你看不到一个急需身边有人的我吗？
哎，他有跟你解释吗？因为我知道你们俩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还挺好奇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虽然当时是有点生气，但我没说，因为我觉得我很难要求我的朋友这么做，因为这是他的社交自由。就是很久很久以后吧。我想到这件事我就说了，我说为什么你当时不在我身边呢？我朋友，我理解我朋友，我朋友的理由也跟我想的差不多吧。他就是，我朋友也有社交恐惧，他社交恐惧的方式，
对对对，就是疯狂社交。
疯狂社交，我的理解，他一到社交场合，他就会变成一个疯狂社交的，
有点应激，
我觉得他是有点，而且他喜欢乱说话的，所以我也能理解他当时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
哎，我突然理解了，有点像说我的不社交，就我之前不是跟你分享过那个观点吗？就是其实你的所有行为都是你的身体和大脑在自动的帮你自我保护。如果你不想做某件事，也许他是在保护你别产生更大的危机。我之前也有过一次，就是我当时的 leader， 就我平时叫她莎莎姐嘛，然后有一次她老公来接她下班，总之我见到她老公的时候我叫了一声叔叔。而且是在公司大堂，人来人往。
但其实她的年龄是够做叔叔的，你才这么叫她吗？
倒也是，但是我当时叫的就不是说就是叔叔就这样叫，我当时突然因为太紧张了，我没有遇到过这种场合，你感觉好像次元壁打破了，我当时像小学生一样，我说叔叔好。然后就很可怕。
这种真的不怪你，因为我觉得很难称呼领导的老公叫什么，
叫姐夫，好像也有点过于、啊过从亲密，
应该就不说话，
对，就宁愿
不
说话，
我觉得不称呼吧。
所以我有时候想说，可能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就是他让我躲在厕所，是为了避免把我放出去之后叫所有人叔叔阿姨，
是的，是的，
问所有人说你今天看着不显老，哎，你真棒，
太吓人了，
真的很可怕。
是的，所以我可以说是彼此体谅吧，我觉得，
对对。对
我发现我们刚刚聊到这类职场上的孤独的时候，经常会 cue 到一个高频的句，就是那别人会怎么看我呀？我会以为说我好像不怎么特别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但是在刚刚的叙述过程中，我反过头来发现我在想象别人看我的眼神，我在揣测别人的心，就是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混淆，让我感到焦虑的到底是孤独还是一种自尊，他们是有交集的还是两个不交集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可以判断的那个标准是，如果你在所谓的我们刚刚所说的一切的孤独的时刻的时候取消所有的旁观者，你是否还会为此感受到同等量级的难受。
嗯，旁观者也指的是那些去吃饭的同事吗？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刚说的一个典型场景是在职场里面吃饭嘛，所有人都去吃饭，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被落下。但我们就做一个假设所有人都去吃饭并且没有人注意到，
没有人注意到，
完全没，就是他就是没有人注意到，
他们就自然而然去吃饭了，没有人在乎，没有人注意到我，
没有，就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小智今天中午没有人吃饭，
我觉得那我就可以接受。
对，对，那就是因为说明这个可能它有点触及到我们的自尊，因为我们担心的还是别人在背后怎么看我们，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孤僻，像我可能会担心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高傲，因为我确实总是用高傲来掩饰我的紧张嘛，所以我们担心的可能是别人的看法，那在担心别人看法的时候产生了我是不是被别人看不起了，这种痛感其实不是孤独的痛感，是自尊受损的痛感。
但是比如说还有一些场合，他们在一起欢快的讨论，哎，你今天的妆容怎么搞的，你的衣服怎么搞的，类似那种我完全不擅长的话题的时候，并且持续了很久，而我在旁边的时候，那种孤独可能就不涉及自尊，而是那个话题我无法参与。
对，但你也不会假装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吗？因为其实我们世界上有那么多社交场合，大家一定不是都出于我真心对你的话题感兴趣然后我才跟你聊天的，很多时候都是对方也在装，然后两个人就度过这段时间。
但不是，他也在装，对方也在装，其实那个时候你也不会感到特别孤独，因为你知道这是一种寒暄嘛，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关系是在一个寒暄的关系。但如果怎么了？
没有，我不知道。哎，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特别 特别当真，我很久之后才知道。
你的意思是当别人问你说，哎，你今天妆容很好看，你会非常慎重的。
我会当天晚上把我就是所有妆容的淘宝链接发给他。
真的？
我会，我干过这种事儿。
天哪，你待人好真诚呐。
什么呀，别骂人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被人家说，哎，你这个丝巾好看，或者是你这个包包好看。嗯，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 small talk， 就是我们来表示善意，跟裙子跟丝巾无关，他其实是在说，哎，我看到你了，
对，我跟你说话呢，
我跟你聊聊，
对，
我就是我不讨厌你，或者是我讨厌你，但是我们维持一个表面和平的关系吧。
对对，
就是这个份额的东西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的。嗯，之前就是我同事路过我说我丝巾好看，哎，我就会很认真的回他，我会说在什么什么什么在哪儿买。我刚说包包那个事件是因为他说包包好看，然后我就会很认真的，包括像小雅也是，就是美容院的小雅咯。
我当时我说小雅是谁，小雅是谁啊？
美容院的小雅。因为我有时候不想自己洗脸，我就办了一张洗脸卡去美容院让她帮我做清洁。小雅也会跟我说，
嗯，
我的手机可好看，
嗯，
然后
就给她发手机壳链接。
我当天晚上我就会很认真的给她发手机壳链接。
人家怪好嘞，
反正人家夸我什么好看，我就会很认真的跟人家聊。我很后来才学会这只是一个社交吧。
我觉得这挺好的，因为我现在好像有点明白过来，就是有一次可能随便说了，哎，你这个包包好看，对方就会把链接发给你。当时我还觉得这个人正好，我一定要跟他成为朋友，因为他好认真的对待我随口说的一句话。
我是，你们会这样说吗？
我觉得会这样。
哇，
我觉得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真的吗？我刚刚其实会有点担心，说这样显得很愚钝，就显得很傻，
哎，
就是为什么他。我说个屁话，然后他回去就开始翻链接翻很久。
我觉得你这种行为肯定会帮你收获很多善意和朋友，也许你会觉得这是迟钝，但是我觉得接收到的人肯定会在心里觉得你很温暖。
谢谢。但是所以当孤独跟自尊做勾连的时候，他就变得如此的难以忍受。嗯，我想到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件小事儿，它不是发生在职场上哈，它就是同学之间。嗯，我当时是放学之后我们所有人都要等公交车回家，就是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 嗯然后当时我就一个人在等，我哈着 MP3 我等的挺高兴的，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隔壁班的女生，就平时很不熟，然后她那天看到我，她就非常黏我，突然就过来抱着我，然后挽着我，然后非常亲热的跟我聊天。嗯，我就觉得，哎，这人怎么了，突然想跟我做朋友了。
你高兴吗？
我会有点
惶恐而高兴吗？
我会有点惶恐，但是会有点高兴，就是会觉得，哦，他是不是要跟我做朋友，或者是以后我也许有一个等车搭子啦，那我们可以聊聊别的班有什么八卦。然后我就一开始害怕，但是我后来慢慢放下我的害怕，然后去跟他尝试聊天。我们大概等了15分钟车之后，然后这个时候他的男朋友来接他了。
嗯，
他迅速松开手。
嗯，
他连再见都没有说。
嗯，
他就直奔他的男朋友。
哎呦，
他连头都没有回，
他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寒暄搭子。
他只是想要在他男朋友来的时候，就他男朋友来之前，
度过他男朋友没来接他的这15分钟。
对对对，而且可能会有一种，他男朋友来的时候会看到他不是一个人在等。
啊，
就是他是有朋友，他是有社交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刚刚过去那15分钟我就迅速的被人用了。
嗯嗯，我觉得这也会是一种自尊受损，
这也是一种伤
自尊，就是我认真的，对，我以为你想跟我做朋友呢。
我这还在这逐渐打开心房呢，
打开那怎么回事，刚打个白羊座呀，刚打开15分钟呀，
对，
很认真啊，结果就原来我只是被人度过15分钟的。
对，后来我发现就是在其实在学校里面他也不会主动找我说话，他只在他需要等车，或者是，但其实等车搭子也没有问题，但他的那种，
我等车，我觉得搭子之间也是要讲礼貌的。
对对对，
就是吃饭搭子，等车搭子，登山搭子，各种搭子，其实我们大概有一种边界感，就是我们不会浓烈的交心，价值观不会彼此深度的契合，但是可能有一种无言的默契，就是即使在做搭子这段时间我们也有头有尾，
有头有尾，
我们也互相尊重。
对，
嗯，对吧，
对，我觉得我的被使用感就是他粗暴的侵犯了我的边界，然后等他不需要我的时候又粗暴的把我抛下。
对，
你看我本来一个人在那待着我没有觉得孤独，在他跟我搭话之前我听歌，我很早就用 MP3 嘛，就是你知道我们非主流少女，就是把耳机藏在校服里面然后听歌，我觉得非常自足，然后这个时候他来找我，然后我经历了放下自我跟他做朋友的这么一个心理变化，然后他突然没头没尾的抛下了我，连再见都没有说，在那一瞬间我觉得非常孤独。但我现在想起来那种孤独其实是自尊受损，就是你感觉到你被人家
用了
使用了，你被他像创口贴一样填满了他等待男朋友的这一段他不知道该怎么度过的时间。就如果当时是没有手机，如果有手机的话，我只是他手机里的一个 app， 你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非人化，是那种，所以不是孤独刺痛了我，是那种非人化的自尊受损的感觉刺痛了我。然后这种自尊受损是会让你记忆很长时间的，所以孤独背后可能有很多东西。
但是我有点怀疑，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很多别人怎么看待我的孤独，但是现在大家还就还难道就是我们属于那种老派的人吗？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大家还会不会在乎被人评价说这人不合群，这人孤独，就大家可能不会有这种方面的自尊心了。比如说最近很流行一个词叫淡人嘛，就淡淡的生活，淡淡的交友，是不是现在大家对孤独是更乐于接受的？就是别人认为你孤独不会让你觉得哎呀我被同情了，而是觉得我很享受啊，我自得其乐。
这种改善其实是就矫枉还没有过正。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希望说自己是淡人，或者是我享受我的孤独的原因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太多的孤独是可耻的，就是你孤独是有问题的这个事情的污名化，所以我们现在才如此想要立证说孤独是 OK 的。
嗯，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你总是会有很多很中式的词汇嘛，就是人情啊，来事儿啊，然后叫人啊，不认识他也要叫啊，就这种场景。就这个时候所以你的孤独就是非常的刺眼，我们小时候可能被那种场景伤太多了。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互联网上立证说我淡人，我孤独，我自得其乐，是对小时候的那个自己的
一种回应。
就
其实他想说的是他不是想跟别人证明说我淡是对的，而是你想保护小时候的那个自己。
是的，因为小时候我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浓。我也是最近吧我才意识到就是小大人这个词不是一个很健康的词，就是我们的文化里特别崇拜小大人。小大人我觉得就是会说大人话的小孩，你会说蒙言蒙语网言网语，你就是做一个小孩，但你不知道为什么说了一些很成熟的大人的话，大家觉得你真有意思，这个小孩真有意思。
所以在你们那边小大人是一个完全的褒义词汇吗？
应该算是一个偏褒义的词吧。我们的文化里可能会更迷信或者推崇那些从小就很懂事的小孩，或者说又懂事他又可爱又在饭局上会说搞笑的话。
就我的判断来说，我觉得光懂事不够，你必须得做到像你刚刚所说的又懂事又可爱。你说吧，爸爸去哪儿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综艺。黄多多是一个非常懂事的人，情商也非常高，他一直在照顾弟弟妹妹，但是他一直在被骂。大家抨击黄多多的点是你没有小孩味儿，
你又不能过度成熟的像大人，显得心机深沉，是吗？
对对对，这小孩好有心计，这小孩不天真不浪漫，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对小孩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对，
你既要懂事你又要天真，
你从小就得把握那种天真的尺度。
对，你要把握天真的尺度，同时你还要把握天真的时间点。你得在该懂事的时候懂事，该天真的时候天真。如果你在该懂事的时候天真了，那你就是不合时宜，然后你在该天真的时候懂事了，那你就是心机深重的小大人。
是 的, 是的，
所以他们对小孩子的情绪要求是非常高的。
嗯，是的，就是如果不以他们想要的那种方式做小孩，你可能是早熟的，也可能是顽劣的。
早熟也不是一个好词儿啊，
早熟
一直是有讽刺在里面 的,
的，
说这个女生早熟。
是的，是的，早熟和顽劣都不行，就得是那种恰恰好的尺度。对，我觉得我小时候可能有受过这样的训练，就是因为我爸爸会经常把我带到他的饭局，然后那个饭局像是一堆中年男人和一个我，那我小时候可能就会在这样的饭局里拿捏我说话的尺度。你有的时候要说一些话，比如说你稍微奚落一些你爸爸，然后其他中年人会觉得你很搞笑，但你也不能过于奚落造成对父权的冒犯的那种尺度。我可能在那种酒局上受过了这种训练，但是其实在长大之后你再回想，其实是那些不太懂分寸就很天真的这么活着的人，自然的活着的人，他可能好像没有分寸，但是那就很健康。
所以我有的时候看到我的小侄女，其实我很羡慕她，她是一个完全做自己的零五后。她会在去农家乐的时候，她真的就是戴大口罩戴大帽子戴大墨镜，一个人带着 iPad 在角落玩。我小时候绝对是不能这样的，或者是你可以强行这样，但你是冒着很大的心理的负担。
那你觉得你的小侄女没有冒着很大的心理负担吗？
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他们的爸妈是70后80后，我的爸妈是60后，那大家本来就是意识在不断的先进，更加尊重个人化，更加尊重集体化嘛。那你要再往前倒，比如说我妈也会跟我说，她小时候在饭桌上如果是什么碗没有放好，或者是说吃饭到一半突然想上厕所，我的姥姥迎头一耳光
啊。
就是会这样，就是所以我妈也受了创伤的。
你妈妈只是让你在新年问候，而她却需要挨耳光。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代际在慢慢的撇开那种有点不健康的东西。
对对对，那不是有一个那个图很流行吗？说让代际创伤的刀子在我这停止，就是一个母亲跪在孩子面前，然后那个母亲背后插着刀子，
哎、
然后那个母亲却对孩子说我爱你，
哎、
就是她把刀子转换成了一种母爱。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看到那个都会觉得啊，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但其实很多父辈母辈都已经在努力在做这件事了。就
你别看他没有对你说我爱你，但他没有给你捅刀子了。
对对对对对，对他来讲已经是进步了。
是的，
就是我现在才能够理解到这一点。我小时候当然会觉得你为什么没有对我说我爱你，就欠我一句我爱你，人家妈妈就对对，所以有时候会有点嫉妒他们吧。但我觉得那个是真实的，就是我们对于小孩的社交规范和压抑也并不新颖，大人们并不是故意的专门的为了规训小孩而独为他们创造出了一种社交范式压在他们身上，他们只是把他们生活中非常习惯的高语境社交规范移植到了小孩身上，这只是一种平移，他们没有为小孩考虑
单独做些什么，
单独做些
什么。
对，就是所以小孩阶段的我们中国小孩就会比较辛苦，因为你
我直接接受的是高语境，
我连语言都没有学会，
就童年这个概念是非常现代的。
对对对，我连词语都不会几个，我还在学拼音呢，你要求我理解语境还是高语境，这就是很痛苦的原因。今年我的时间线上，我会觉得很多人突然开始大张旗鼓的表现自己对于过年的反感和焦虑，可能以前也有啊，但我以前接收到的信息是大家会觉得过年无聊，但今年大家的这种无聊上升到了一种否认，就是对于传统宗族文化的否认，就是我不想回去，我回到出租我才解放，是怎么样很快的熬过这个年呀。很多人在提到年的时候都会说我要熬过去，就是大家都别害怕，我们一起加油啊，已经初三了，还有两天就可以回到城市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么焦虑过年的原因是因为过年他把你强行恢复出厂设置，你又回到了那一个你已经用了你所有的教育经验，所有的人生经验去好不容易把那个东西忘记或者吐掉，或者你解释你已经被解释过整合好的人生经验，他又把你丢进去了，你再次手足无措，和三岁的你一模一样。这是大家不喜欢过年的一个原因。
可能有的时候大家甚至迫切的想回到职场，因为过年的那种孤独可能比职场的孤独更难以忍耐。
因为我觉得在职场上大家其实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疏离，
我们的对对方的预期是统一的，但是过年就不一样了，回到跟亲戚身边又不一样了，在我们出生以来就被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系。
然后为了维护这个我们心中都认为这个关系应该特别亲密，我们就开始假装我们很亲密，
就开始扮演
亲密，扮演。
因为我们在扮演亲密，所以我们会显得比在职场上那种孤独更加孤独，因为扮演比疏离
更消耗。而且这种扮演有的时候是一种大家在一起的应激反应，就是我们一起
应激这个我们必须要
并不彼此相爱的事实。
我们必须要互相掩盖我们并不在乎对方这个事实。
对对对，就是大家协同防御一种非爱的真相。
所以我必须关心你的婚姻状况，因为我关心你，这就不得不又提到我大姑了。就是我
你大姑做得很好，
我经常在播客里 cue 我大姑，好神奇，就是我有那么多亲戚，但我经常 cue 我大姑，就因为她对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其实世界上没人为你高兴，除了你爸妈和你自己，连我都不为你高兴，因为没人在乎你。就因为她小时候对我说过这句话，让我觉得他是我所有亲戚里跟我最亲近的人。
这个还挺神奇的。
这个听起来是一种悖论。
这个梗的出处在今天你不喝就是看不起我那一期播客。
对，
大家可以听一下大姑故事的完整版，大姑非常有人格魅力。
就那一刻我跟大姑如此接近，就是因为这个人解开了多年的疑惑，就是你的亲戚真的在乎你考多少分吗？他明确的告诉我他不在乎。我觉得这一刻我们的心很接近，他很真诚，因为这种真诚他成为了我所有的亲戚里我想到他我觉得最有感情的人。
因为他没有假装，
他没有跟我假装亲密。
假装亲密真的太累了，我觉得假装亲密才是我们在过年中所体会到的孤独感的来源。也不是说所有的亲戚关系都是不亲密的，但是我觉得亲戚关系的亲密呈现出来的浓度超出了它本来有的浓度。
是的，
本来我们大家的感情
可能
是三分五分，
对，
但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装成了100分。
哇，
然后就是很考验大家的这个
演技和
其实我的家族里面也有一个和你的大姑有一点像的一个表哥，我很少提到他。但是你刚刚说到那种因为你大姑不对你伪装所以你反而感到亲密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这个人。 我从来不提到他，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一点都不熟，
一点都不熟。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想提到他呢？因为他也从来没有掩盖过我们一点都不熟这个事实。
他怎么从来没掩盖过？他不跟你说话，
他不跟我说话呀，他不怎么理我，或者是他没有想强行跟我找话题，他是一个不强行跟任何人找话题的人。嗯，但我们并不是，我觉得我刚刚说的我们不熟只是成年之后不熟，但我们小时候是很熟的。我小时候是我会在暑假的时候去我舅舅家玩，一住就是半个月，半个暑假甚至一个暑假都会住在舅妈家。我当然喜欢住在那儿，因为我住在那儿的时候我妈可以，她有她终于可以放松，可以去打麻将。然后我在舅妈家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所有的台湾偶像剧都是在我舅妈家的电视上看的，因为我可以无限制的看电视，然后无限制的玩电脑。我想吃夜宵的时候我舅妈会给我做。嗯，然后舅妈家
人怪好嘞。
对对对，其实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然后这个表哥他是这个舅妈的儿子。嗯，所以当时他其实是在高三，他也没有很认真学习。
哇，你这哥哥挺好的。我住在我姨妈家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哥哥把我赶出去了，说你走
啊。赶出去了。
他就觉得我大姨照顾我了，就是忽视了他，就给我赶出去了。
你哥几岁啊，这么心细如发。
我不知道，我六岁，他九岁那种感
觉。哦，那还行，那还行，那正常，那正常，
正常，正常。你说你那个舅妈的儿子，
因为我跟他年龄差距比较大嘛，他当时可能已经就是反正是一个青少年了，十几岁，但我是一个小孩儿，嗯，然后我们就会一起看很多恐怖片，我很多香港的恐怖片都是跟他一块儿看的，然后我们还会一起打乒乓球，嗯，我有这个记忆，所以小时候其实反而是比较亲密的，但长大了之后我们就不熟了嘛，那肯定是各过各的，然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他也不跟我说话，我也不跟他说话，但是我们每一次我们想跟对方说话的时候，我们都是真的想跟对方说话。
嗯，
比如说
这点很重要。
对，比如说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 social， 就是他来问我说，哎，你婚姻怎么样，我来问他说你怎么混了这么久，就是我们不会进行这种亲戚式的聊天。我可能整个过年中我主动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不要看降头，就是一个恐怖片。
这其实就是大家常说的，就是你跟这个人很多年没说话，但是说话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在延续过去那个语境。因为只要你们没有假装过，你们就能保存那个真实。
是，
如果你们一直不假装，你们就能一直保存真实。就是为啥很多人多年之后未见还是一见如故的原因，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假装过亲密。
你一假装亲密，关系反而远，连五分都没了。
因为当你假装的时候，对方会察觉，你假装，对方就假装。
对，那我是不是也要把你放在一个假装的关系里面呢？
嗯、是的、
嗯。所以我在你刚刚说大姑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这个从未提过的表哥，是因为我不提他是正常的呀，因为我们就是不熟呀，我也不用非要跟谁证明说我哥对我很好，我们只有五分的爱，五分的亲情吧，那我们就是这五分的亲情，就可能维系到八十岁也只有五分。嗯、我们从来没有假装过有一百分。
人际关系的要义可能就在于这种不假装，就如果你想要一种不孤独的人际关系，就不孤独好像并不是说这个人要跟你完全一致完全同频，每次都想的一样、嗯、
因为没有这种，这如果你感受到这种那就是有假装。
嗯，
我不相信世界上我们俩也不可能完全同频，
向下兼容的，或者就很不喜欢这个词儿。但是如果那个人完全百分之百懂你，
他看了曲曲大女人，
他看了
对不对？他在搞一些，
他在搞一些情绪价值。就是不孤独，不是有一个完全跟你同频的人，而是你们袒露这种不同频。其实装熟这种现象，不仅是在过年的亲戚之间会发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情侣之间、伴侣之间也容易发生这种装熟。
嗯，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两个人可能不再那么相爱了，或者我们相爱的浓度没有那么高了。其实你不是总能立刻接受你没有那么爱眼前这个人的这个事实的，嗯、因为这件事情，首先他非常麻烦，就是你要否定一段已经成型的感情，其实挺麻烦的，就是你有很多牵扯，
是不是？你可能会把它理解为这个时候我浓度下去了，也许我还会再次爱上
对
方。
对
对
对对对，你很难讲、嗯嗯。
然后你在等待再次爱上对方的这个过程中，你开始假装，
对，
就是如果我假装浓度还在那里，是不是在过渡到那个爱的阶段的时候，就可能看起来更逼真一点，
对，
或者说更自然一点，我们就没有再发生这种让人心碎的事。
对，这个东西也确实是千人千面说不明白。我觉得装着装着成真了也是一种可能性。
嗯，
就很多人早就不想上班了，我说实话吧，
嗯，
早就不想去公司了，
嗯、
但他就假装上班，嗯，假装上班，天天还是打卡，然后跟领导相处。也许他假装着，哎，他成了部门里最老的人了，把其他人都熬走了，
嗯、
因为现在这个裁员率也非常的高。
嗯，
他可能就真的也许就会发现，哦，原来他能力又得到加强，然后他又得到重任，那他就熬过了那一段跟工作其实渐行渐远，但在 假装上班的那一段时间。
嗯
其实在关系中也是一样的吧、
嗯、
但我觉得最孤独的部分就是我们曾经看到过那个不管是恋人还是朋友，我们曾经一起看到过我们两个最相爱的样子、
嗯、
那个浓度最高的样子，我们如此的心与心的贴合，我们亲密无间，水乳交融、
嗯、
你有真正的爱过，所以你知道这个爱就是慢慢冷却之后有多冰冷，而且你又无法直面，然后无法直面的时候就会假装，但这种假装会让你没法骗过自己，你可能白天都还会再装成一个合格的恋人，但你晚上就是会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你在想说我在装什么，也许当你这样装的时候对方也在装，嗯，都在假装亲密。
我觉得我也有个例子，我跟你以前倾诉过，就是我发现我跟我的朋友好像不太同频了，就一些观念上，就对一般的人，对普通朋友，对普通同事，你是有容错率的，你不会有那种希望他们跟你一样，他们跟你想法不一样，你也能包容大家。但是对那种很好的朋友，你就忍不住有一种求全，你很希望你们想的一样，在每一个问题上你都
想把它抚平。
对对对对，是
弥合。
对对对对，所以当我发现我跟我朋友可能出现不同频的时候，还是很失落的。但我可能第一时间没有揭穿这个失落。举一个我们不同频的例子吧，就是我有一次跟他说，我们在讨论以后要写什么东西，然后我说我以后只想写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了。但是他可能观点就不太一样，他觉得说他不会只以女性为主角，他觉得说故事为先嘛，这个故事他适合男主角还是女主角，按故事来，他可能会觉得说那也都是以女性为主角，会不会是一种
矫枉过正，
或者说他是不是范围缩小了，有点局限了。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是换一个人，或比如说你应该能迅速 get 到我的点，他能够很明白我不是不重视故事了，我也重视故事，但是我们聊这些的时候可能就得争执好久，而且争执的时候会有点伤心，就是互相说服的过程、
嗯、
我觉得
你伤心的点是什么，你会觉得我们怎么连这个的共就基础共识也没有，因为你会觉得你跟他解释这个点的话，你要解释的背景信息太多。
对，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解释，你如果倒回来的话，你要解释好多好多东西，你才能让他理解为什么你想要执行女性的故事。
嗯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暗礁吧。但是上上周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问题说开了，然后他说他一直很想跟我做好朋友，他觉得他因为这件事他很担心有一天我们不再是好朋友了，但他不想让这件事发生。然后
他就学习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就像你之前跟我说的，你说也许我有时候不了解你在想什么、
嗯、
就是你的很多点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抚慰到你，但是你永远知道我永远是那个最试图理解你的人。
对、
嗯、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他也是那个，就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永远试图理解我。
对，这个、
这点比他跟我同频更加重要。
嗯嗯，100%的同频是不存在的、
嗯、
但是我觉得让我坚信一段关系能够走下去的是，我发现即使我们不同频了，但我仍然对你有一个非常基础又非常深厚的充满感情色彩的信任，那就是我觉得你永远会用最大的善意和尽最大的努力来理解我。因为就我们两个其实也是嘛、
嗯、我发现我们俩经常有个对话，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冲突在了，你就会说首先我相信你的出发点绝对是善意的。
对对对、嗯、对对，这个是我跟朋友有冲突的时候我还蛮常说的，因为我自己是很怕被质疑动机的人。
嗯嗯嗯，
我每次被就是你可以说我结果做的不对，或者是你可以说我方式做的不好、
嗯、
不够完美、
嗯、
但是你不能质疑我的动机，我有一颗善良的心、
嗯、
大多数时候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一旦我被质疑了动机，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我心中的孤独，那种孤独是一种近似于不被理解的孤独，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如此亲密了，你还在质疑我的动机。所以当我在跟别人可能尤其是亲密的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觉得就我会首先强调，我相信你一定对我没有恶意，你一定对我抱持着最大的善意，我也是如此，那我们建立在这个共识上，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了。因为就我和你，我们两个也不是100%同频的呀，我们甚至是有很多不一样，但我们有这么多不一样，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我觉得就是我不怀疑你的真心，你也不怀疑我的真心，
而且我们没有假装一样。
但我也能理解那些暂时不想要把问题摊开来说的人，因为在你已经掏出真心的情况下，如果你还面临着一个可能会被误解的风险的话，你的心就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因为 就是比如说我们共同的那个好朋友嘛，就是上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在什么时候感觉最孤独，他每次是在自己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孤独，因为他自己生活非常幸福圆满，呵呵，他只有在吵架这个情形下觉得孤独。然后我就追问他，我说是不是你只有在跟你最亲密的爱人和最好的朋友吵架的时候你才觉得孤独，他说不是，他说我跟所有人吵架我都平等的觉得孤独。我觉得他的孤独其实有点他的个人色彩，
嗯，
因为你知道他吗？他的外号叫透明小脑袋。
我知道，就透明小脑袋很搞笑。
对, 对, 对，
就是首先肯定他的工作能力，他工作能力非常厉害，然后也很聪明，很有条理，是不
是？他也
是
个好朋友。
他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不出清楚话。
他及时的语言表达不清楚，就是我们已经非常熟了，
嗯，
然后我们对于彼此的语言习惯也非常了解，也有很多信任，但他在跟我要正经聊事的时候，他还是需要打一个思维脑图在他的备忘录里面，
嗯，
因为他就是及时的语言表达会有点错位，所以他叫透明小脑袋，就是因为我们给他取的爱称啊，就是因为他在说话的时候，他的那个词语是一个词儿一个词儿往外蹦的。
他跟我们玩游戏，哪怕是普通闲聊都是这样，有的时候都为他着急，这个咋办呢？我想象中他肯定会为吵架感到痛苦，因为他吵架完全不占优势。
对，
人家说完三段话了，他说不是这个，你等一下，
对，
你听我说，肯定
是
这个样子，
他就是这样的，
但是无法表达他自己，他在吵架中完全不占上风，他能依赖的就是别人对他高度理解。
是的，你越心思敏感细腻，但是你有的时候表达能力没有跟上的时候，你心里就越着急，然后你越着急呢，你就更越无法表达你自己。然后这个时候，所以我从这个维度上，虽然他有点特例，但我能够理解他跟所有人吵架都平等的感到孤独的原因是，他好难精准的找到一个词来表达他自己。他一吵架就这个那个那个，
嗯嗯，
就平时
就是哪怕正常说话的时候找到词就误解重重了。然后呢还说不出话，所以我就觉得要是当时有一块验心石就好了，就是当他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他把手放下去说现在你看看我的心，你知就是他们无需通过语言沟通，两个人把手放在石头上就知道我在想什么，你看看我的心是不是好的心，
嗯，对，
这样你就会误解我了。
对，可能有很多工作经验的朋友会觉得我们两个有点幼稚，就好像就大家会嘲讽剖腹自证的人，就是打开肚子看看到底有几碗粉。但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真实生活当中的不理解和冲突，恰恰就是基于我们误以为对方有恶意，但其实对方没有恶意，或者你自己也没有恶意，但是双方在沟通中就是有的时候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就把这个事情拱得往恶意的方向一去不回头了。那如果有一个时候你发现，哦，原来他对我没有，他是实心肠，
嗯，
实心肠，
嗯，
哎，
你刺伤了我，你把手放到石头上一看，哎，哦，原来你没有那个意思，
那就没关系。
嗯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在为主观动机而伤心，而把关系搞坏，而无法去聊那些客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聊到这，其实为什么到了2024年我们这么的追求孤独，其实是非常严丝合缝的一个逻辑，是因为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在要求我表演不孤独，表演会来事儿，然后表演能够合群，这种表演让我觉得很孤独。
我们的文化就是它最要紧的不是理解，它不是理解你个体，它最要紧的可能是一种服从的文化。
嗯，
服从其实就是我就是比如说为了一个大的东西消弭，
哦，
会
对你甚至要放弃理解你个体，
嗯，
因为你
是的是的，如果你对你如果理解个体，这个也要理解，那个理解个体，那你还怎么服从？那，
嗯，
就不好服从了嘛。在这种文化里，大家选择孤独可能是一种自保，
对，就非常可以理解。
嗯，
因为如果我真的是为了融入集体文化放弃理解自我和理解他人的话，那集体就是一帮并不互相理解的人凑在一块儿，
嗯，
听着就非常的孤独，
听着就非常孤独。于是我们选择孤独，这样的话，
对，至少不用跟人家挤在一块儿。嗯，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看，感觉孤独好像是一种及时止损啊。就如果一个人主动的选择孤独，我主动的选择了淡如水的关系，我主动的回到我感到安全的安全屋里面，那其实它本质上是在消除一切会去破坏他自己心理平衡和情绪消耗的人，就是让我觉得累的人就默哀老子，
嗯，
这其实就是默哀老子。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会有同样的想法，但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我有的时候，因为我是一直在主动选择孤独的人，我在把我的社交关系尽量砍到很小，然后不出门，然后出门就是会需要提前下很多心理决心。嗯，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 自己待着，就是我不用孤独这么高的词，就自己待着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点是，自己待着是让我争取到了一份去理解自己生命体验的时间。因为我们不太被鼓励回头看，
要赶紧进行下一个项目了。
对对对，因为回头看很多时候会被认为是一种内耗。当然它有的时候也许是一种内耗，就是你在纠结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纠结和回头梳理生命体验是两件事儿。我仍然可以选择回头整合，不断的进行自我整合，以在其中发现我自己的亮点，发现我自己的缺失，发现我自己情感上仍然需要把自己重新抚育一遍的那一些点，但是我并不为此纠结。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不用总是觉得就是我没有有强大执行力，我没有情绪稳定，我没有就是疯狂往下列 to do list 的，就是在内耗。因为怎么说呢，就是
因为我感觉有的时候你疯狂的列 to do list 是用战术上的努力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
是的，而且有时候我会觉得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生命事件，就它客观上就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理解的，就我们需要给自己主动的去争取时间去理解以前发生的事。我之前在分享我的心理咨询体验的时候，也会有人来说，他会说，但是我们不用理解每一个犄角旮旯的自己，这会让我觉得把自己想的那么透很可怕，会有点恐惧，很多人。所以我觉得这中间可能要把握一个量，就是你对自己生命体验的理解恰恰好是能够增强你的力量的，而不是让你陷在里面不停的进行自我理解，然后又反过头来削弱了你的前进的勇气的。这个平衡是要找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是不值得做的。也许对于一部分人来说，理解生命体验是它不是全然消极的东西，因为只有我理解了过去我在发生什么，我是怎么样长成现在的我的，我才能够轻装上阵，因为这个时候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了，我有觉知了，我不是埋头苦干。
你脑子里转的可多了呢，你别看你每天就在家待着也不干活的感觉，
深思熟虑
就是你的确是我们和所有的朋友中花更多时间跟自己相处的人。我们之前总是有一个误解，就是我好像更擅长应对孤独，而你好像总是跟孤独在战斗，然后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
因为大家时长不一样。
对对，时长不一样。因为你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孤独，然后我可能每天忙的根本没有时间孤独，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无法类比说对方应对孤独的能力怎么样的。
而且这个情况并不是跟你合租之后才发生的，因为我也回溯了一下，其实我从很早开始就开始没事儿干了，
就没事儿干了，
我就没事儿干。自从我开始可以相对自由的选择我的时间，也就是在高考之后，因为高考之后就进入大学嘛，然后大学和研究生的阶段其实有7年时间，你都是非常充裕的，你可以选择你要干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身边的人都有事儿干，就是我本科的时候宿舍是4个人，有2位好朋友呢，他们就天天在打羽毛球，
打羽毛球
就每天打到6点，
每天打到6点就缺打了。
对，他们相对可能健康一点，然后其中有一个好朋友是他就想减肥，然后他就真的就可以做到去减肥。然后另一位呢就是跟他一块儿去打球，然后还有一位呢就是执着于谈恋爱，然后他就会去
每天早上6点钟去赶高铁，
去赶高铁，去周边省市去找他的爱人，然后去谈恋爱。就总之宿舍总是没人，然后我永远是一个人在宿舍，因为我既不需要就是去赶高铁，我也不想去运动。
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我就什么也不想干。
你什么也不想干？
不是，我就是觉得我没有什么想出门干的事儿，我就喜欢一个人在我的床上。
你就喜欢一个人在你的床上，然后拉起门帘，然后开始动脑子想东西。
也没有，就是看电影，或者自己待着，或者是图书馆。去图书馆也没有在认真看书，就是在上网，就跟我现在情况非常像。我会发现我10年以来我的生活状态没有任何变化。
你永远都是待在家的那个人。
对，然后等着大家在外面打猎，打了一些情感的猎，打了一些就是羽毛球的猎回来，然后跟我说他们今天在外面看到了什么，然后我就通过跟他们聊天，我觉得我也获得了一种社交，就是我
洞穴祖母。
对对对，我就听他们说他们在外面发生什么我就够了，我并不需要亲自去了解世界，我只需要从他们身上获得一些，就又有什么八卦啊，或者是因为大家关系好，所以我该得到的信息也会得到，比如说系里面有什么活动，或者是你必须要上交什么文档，就是我都会得到这些信息，我就觉得够了。然后第二天他们又再出去打猎，然后我又一个人在家待着。所以我每天大概、就是、
你诸葛亮，你在茅庐之中你尽知天下事。
没有没有，就是宅女什么诸葛亮，别跟我抬咖，没有抬咖。那现在的情况大家也都很了解了，就跟之前没有什么区别，只是 只是
回来打猎的人变了，但他你依然是稳坐房间中的那个人。
对对对，是的是的，给我回来打猎的人变老了，
嗯，
然后带来的信息的维度变了，然后我自己变老了，但其实整个生活状态都是没有变的。所以我会觉得当我默认选择了一种生活状态的时候，也许就是因为我真的喜欢这种生活状态。
但是你也不只是需要得到打猎的信息，因为你还是一个对浓度要求非常非常高的人吧。
线上浓度，
线上浓度。
对，我会在群里，不管你们在不在开会，我艾特出来。
嗯，是的，是的。你虽然在家里，但是你也是就是所有的朋友里艾特最勤快的人。有的时候你打开那个微信群，你工作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你突然你弹出一个微信消息，小张给你发来一个视频，然后、
我就是线上的猎人，你们是线下的猎人，我线上的猎人，我会线上精心挑选，刷两个小时短视频，精心挑选每一个。这个朋友我觉得在此刻最需要他看的那个小视频，
他最需要他这个
然后投放给他们，
什么小猪小狗啊，又是什么什么鬼玩意儿的，反正各种视频都有，他就发给我，然后我又有这个事事有回应的这么一个良好习惯。老板在那开会，我赶紧就把电脑点成静音，然后打开视频开始看，他又给我发了什么无聊的东西，比如说转发给你的朋友什么什么巴拉巴拉。
如果你的朋友在此刻看到这个视频，他就知道你很想他。
哎呀，我就是调静音呢，我就怕露馅呢。他天天就在群里艾特大家，说艾特大家，大家就是拍一下眼前的照片发给我，
对，看看眼前的小游戏。
是的，是的，小张是的，你真的挺爱说话的，反正
我在线上爱说话，
你还爱打电话。
但我有一个大困扰，我的大困扰就是。每一个游戏群都会逐渐冷漠。我之前玩狼人杀，因为狼人杀也是一个疫情期间建的群嘛，然后疫情过了之后大家就要上班了，然后我就永远凑不起人了，所有就冷淡了。然后最近就前阵子不是洛怀建了一个线上的飞行棋群，过年的时候建的，然后年现在已经过完一个多月了，那个群也逐渐的没有人说话了，
只有明年的时候再开启。
对，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坚持不懈的深夜两点往群里丢一个一等三的飞行棋令。
好孤独的一等三。
然后我一等三我就发到群里，然后也没有人理我嘛，然后深夜两点，然后实在是等不到，我就只能开启电脑补位。
电脑补位是什么
意思？就是会有三个机器人电脑。来跟我玩飞行棋。哎，你知道他们那个做的特别好，他不会让你感觉你是在跟电脑玩，他那个飞行棋的小程序给所有的人都取了名字，就他有那个昵称，有的叫解语花，有的叫什么电灯泡，然后配上了各种二次元头像、真人头像，
搞得跟真的一样，
搞得跟真的一样。而且他会就是在飞行棋里跟你说话，比如说他要是快赢了，他就会说一个哈哈，快赢了。对，然后我就会，我前面几次我还都不死心，我就会给他们打字，我就问他，你是电脑吗？他们不回我，他们不回我，我
一直知道他们是电脑，
我知道他们是电脑了，
这还需要改进这个飞行棋 AI。
对对对，还是应该来回一下我，
你真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当很多人都苦恼说怎么打发时间的时候，我觉得我从来没有为此苦恼过。
你从来没有为此苦恼过？
对啊，我就很爱打发时间。
就我曾经觉得我还挺能耐受孤独的，后来跟你一比，我发现我可能是小巫见大巫了。你还是这个孤独王、
这个、
孤狼。
谢谢。
我还是自愧不如。我跟你可能不一样的在于，我觉得你的社交浓度比我高，不仅是表现在你每天在群里艾特别人啊，表现在你的知心朋友，跟你有深度交流的朋友也比我多。我可能弱联系就可以，但是得有这个弱联系。就比如说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看网文，看影视剧，或者在微博上刷我喜欢的博主发言，对我来说这就是我跟他们的交往，我觉得这就是人际关系。只是说我们一样在聊天，只是说对方说话嘛，那很多这是你仔细一想，是不是就是我。还有过年的时候，你可能你的方式可能是组什么一等三玩飞行棋，跟很多人玩飞行棋。我的方法可能就是我可能在欢乐斗地主上
哎，你跟谁玩？
电脑，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电脑，反正总而言之，我点进去了，然后那个人就齐了。感到孤独的时候，你就玩一个那个欢乐斗地主，听到里面有人说快点啊，我等的花儿都谢了，这时候我就觉得也不孤独了。
那个、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交流，
就够了，
就够了。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哎，但我好像。 我可能更早的时期，比如说我是一个从小就玩 BBS 的人，这个词有点古老啊。比如说我小学很小的时候，小学几年级啊？三年级之前应该是我就开始上天涯论坛了。
嗯，
你知道天涯论坛吗？
我知道。
你
里面有很多狗血故事吧？狗血帖。
它有不同的板块，有八卦板块，就是你刚说的那个。当然，它还有一个专门讲鬼故事的板块，叫莲蓬鬼话。这时候发现人的需求永远是没有变的。就你当时会在天涯上去看莲蓬鬼话，然后长大了之后就是去播客里面找海龟汤和规则怪谈来听。反正还挺搞笑的，罪案故事，然后社会新闻八卦。所以好像。就是你在线上去获得乐趣也是一个挺自然的事情。
然后我前几天还尝试了一下 Soul 里边的群聊派对，
哎，
就是他那个群很神奇，他的名字叫学英语，
是个语音群哈，
语音群，群聊派对都是语音群。然后他们的主题大名字叫学英语，然后他们一起在玩一个英语猜词游戏。
嗯，什么叫英语猜词啊？
英语猜词就是我们经常玩那种游戏，比如说有一个词，然后周围几个人猜，然后那个人描述这个词，比如说武当山之类的，那你不能直接说武当山这三个字，
对
嗯，然后其他人就猜看猜的准不准。它跟我们的唯一不同是，它是用英语来描述这个词。
就比如说，如果那个词是 apple， 然后你就只能说什么，它是一个 fruit。
对对对，
你不能说它是 apple，
对对对
red 这个，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当时我就很懵逼，我说我也没想到，怎么会有人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工作日下午，在玩这么一个非常寓教于乐的游戏呢？
okay，
就是这么爱学习，这么爱玩英语吗？但是我也能 get 到这个游戏的好处，它不是那种陌生人没有目的的尬聊，它有明确的主题，就是咱们要玩猜词。你知道这里的人会说点什么，你知道这里的人会说什么的好处就在于你能放心的把手机放在桌上，然后忙自己的事，同时让自己的房间里充满人声，
也有边界感。
对，有边界感，因为主题明确，
不会出现一些怪话。
而且那个群里大家英语水平跟我一样，都磕磕巴巴的，着急了还非常标中文说，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嘛，这种感觉的。
okay。
然后你听着听着就会忍不住也跟着猜。然后我就一下子理解了我爸过年的时候一直在抖音上看人家玩掼蛋的心情。
看人家玩掼蛋，
看人家玩掼蛋，
是不是就是那种，
就是类似直播，抖音直播人家玩掼蛋。
哦，是直播啊。
直播，
哦，
嗯。然后呢，就里边一群四个人在玩，然后我爸在那看，他能看好几个小时
啊，就跟在公园看下象棋
啊，对，一个道理。然后我看人家玩猜词儿，我就明白了我爸为啥看人玩掼蛋，就是你看别人玩掼蛋，有一种轻轻的参与感，而且有点类社交的感觉。但我不知道对你来说，这种听人声来获得交流和联系的方式是不是还不够？
嗯，我觉得倒不是人声这种方式够不够的问题啊，因为我觉得我主要还是会看发出这个人声的那个人行不行。嗯，但这个问题确实对所有的线上社交都是一样的，就是你有陌生人就有不确定性嘛，然后你就需要勇于去判断和勇于去拉黑。
嗯，是的，是的。所以很多人都说自己喜欢独处，从我的经验来看，我独处的时间也挺多的，什么看网文、看影视剧、跟别人一起玩线上斗地主之类的。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独处，因为我觉得这种独处它可能不是鲁滨逊那种，在孤岛上就是你只有一个人，你在孤岛上
绝对的寂静。
对对对，这种独处就是虽然你一个人在房间，但其实你还是在跟这个世界有微弱微的联系，他们不在你身边，但是你们仍然发生着这种一种气若游丝的联系，
比如正在听播客的你。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一个人在房间，然后但你耳边正在放着闲时间播客，这算独处吗？如果算的话，我觉得大家更喜欢那种独处，是不是你虽然一个人，但是有弱弱的关系在环绕，还是大家喜欢绝对的寂静吗？绝对的寂静应该就是你说的那种，在深夜中你只跟自己相处，思考自己的过去，思考自己的故事，整合自己。
对，我觉得深夜可能算是一种绝对的寂静，然后鲁滨逊可能算是一种绝对的寂静。然后我觉得这种气若游丝的关系为什么迷人之处，就在于还是因为它足够可控。就比如说我听播客，如果听到俩人本来我还挺喜欢的啊，唠着唠着这俩人不知道怎么
突然开始厌女了，
你只需要把它关掉，就这个事就结束了，你不会因为这件事受到什么真实的伤害。所以其实现在想来的话，我会觉得以前对于孤独的选择，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对于纯净的追求，是一种对于没有杂质的生活追求。因为在我自己选择的孤独的这个小王国里面，我就是绝对的神。就是我可以非常巧妙的控制谁进来多少，什么事情可以进来，什么事情可以不进来。
但是你很喜欢群聊，哎，群聊，那群聊对你来说是一种没有杂质的追求，还是一种对杂质的包容呢？因为群这个词听起来很杂质。
嗯，我觉得 听起来杂志的群可能是现在流行的那种互联网群聊吧，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去那个火锅店吃饭，然后有时候你会发现扫码
五元补贴群
对对对，扫码得那个酸梅汤，然后你扫完码之后你发现你加了一个酒店的经理，然后那个酒店的经理就莫名其妙把你拉进了30个海底捞后援会，就在那种群里面我还是不享受的。嗯，所以我觉得我的群聊可能不是非常纯陌生人的，就是未经任何筛选的互联网意义的群聊。我觉得我这些年还是只跟我的好朋友们拉群嘛，但其实纯粹的网友群聊这两年也非常火热嘛，比如说我们自己就经常被问到说闲着时间会不会建官方的听友群啊，大家对这件事还是很渴望的。但我觉得这个倒不是未经筛选的，因为在闲着时间的评论区嘛，我觉得大家肯定会默认说我们可能都听张志，对对，所以我们可能在很多价值观上是类似的，或者我们有同样的痛感。
我觉得群友绝对是一种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关系，就是线下可能没人跟我说话，但是我愿意去线上寻找找到人跟我说话。然后我们也收到过一个听友的来信，因为我们之前发微博问过大家，就是怎么大家现在怎么处理或者面对自己的孤独，
浓还是淡啊，
浓还是淡啊，
朋友们，
互联网的朋友们现在好像都很流行浓和淡这个说法。然后他说他面对孤独建立关系的方式就是自己建了一个群，然后这个群好巧不巧是由闲者时间的听友组成的。
对对对，我们一直没有官方的听友群嘛，然后我们的一位听友他叫做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
老听友
号宇宙列车，然后
他不来的话我就会经常就是微博
他至少还 cue 人家你们知道吗，就是有时候那个我们一些经常听我们播客的听众，比如说 Bradley， 比如说小曲，然后42号宇宙列车没有听，或者是评论区看不到他，然后就去给人家发私信，
我就评论我说哎呀好久没来了
对对对，老什么呀，
老
什
么呀，
怎
么
不听闲走时间，
我一般不会那么骚扰人家但是这非常非常眼熟的 ID 我还是会关心一下大家，
对对，关心一下大家为什么不听咱们
怎么不听了，有什么问题要及时反馈呀，再听什么别的播客呀，
对对，爱上谁了呀，
爱上谁跟我说说啊
对对对，嗯，然后我们就收到了42号宇宙列车的来信。嗯，
对对对，
他的来信是这样写的，他说我现在回想我线下的关系的建立全都靠命运的推动。其实我挺理解这句话的，他就是我们所说的包办朋友哈，就是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邻居，都是一些非常附近的一些朋友。嗯，然后他说但是我这两年做出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我在朋友的推动下建立了听友群，这两年群成为了我最大的心理支撑之一。我很多时候会觉得群里的气氛像团体咨询，每个人讲出自己的感受，然后其他的人会确认他的情绪并且给予支持。我不知道是我的滤镜吗，我觉得他们的那种相处其实建立在了很积极的分享和互动上，比如说他们会有共享文档，共享文档里面会有就是比如说关于女性主义的探讨，然后关于书，然后资源，然后大家的观点在群里接龙，然后会有很多很多花样百出的活动。我有时候会觉得一个群能做到这么多事情还是非常为他们高兴的。我有的时候看到他给我发的私信，我就会觉得能够依靠我们两个这个微不足道的筛选器把大家聚在一起还挺让人高兴的。然后他还引用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里面的一段话，我觉得也非常契合我们这次的主题。他说没有解决孤独的办法，孤独是存在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面对孤独，找到容纳孤独的办法，与他人的交流是主要的减轻孤独恐惧的办法。我们都是黑暗海洋上行驶的孤独船只，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船上的灯光，虽然我们无法触碰这些船，但是他们的存在以及处境的相似给我们提供了莫大的安慰。我觉得群肯定算我的深度关系啊，只不过不是传统的关系，而是类似于同温层或者社群的关系。毕竟我有空的时候就会泡在群聊里，每天都高度活跃，然后还会尽力去争取和群友见面的机会，就很温馨，
很温馨，很快乐。看完这封信，我自己心里也暖暖滴，
暖暖滴。
因为他有说群里的气氛有点像团体咨询嘛，就是每个人讲自己的感受，然后其余的人会确认他的情绪并给予支持。我觉得看到这句话会感慨说，互相给温暖的陌生人怎么这么好啊？然后我觉得群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群像一种边界，因为群好像没有。没有私聊压力这么大，它是一种可进可退的关系。比如说一个朋友跟我是半熟不熟的关系，然后他发了一条微博或者动态说他最近不顺利，或者被裁员了，或者生病了，工作比较艰难，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半熟不熟，你直接私聊关心他好像有点过界。但是你在一个共有的群里艾特他说，哎，你最近怎么样啦，怎么听说你好像生病啦，工作好像很难啦，好像就是一个适当的距离。我觉得这就是群的妙用。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互联网这个东西发给每一个在80后出生的人的一个命运的糖果。因为我很难想象 没有互联网的生活。如果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我觉得好像这个世界的社交规则应该不容置疑，它就是由一人制定的吧，就是一人来制定，一人来捍卫，然后一人来执行的。
你觉得什么规则是一人来制定的？
比如说 small talk，
嗯，
就是我们两个见面，我们得一定得说点啥，
嗯
嗯，或者是酒会这种，就是大家，嗯，我觉得需要交流的这件事情，肯定是不管什么 IE 之分啦，不管所有人都需要交流，都需要跟他人联系，
嗯嗯嗯嗯、
但是具体到跟他人发生联系的方式和频率和场合和规范，
嗯，
就这一套特别具体的那个东西，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其实是由那些更外向的人决定的，
嗯，
比如说在你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也有舞会嘛，那你很难想象一个当时
一个爱人说他要举办舞会了，
对对对，就他会手足无措，就是他会面对舞会，他不敢邀请别人，或者他受邀了之后，他也会就是像我这种，我跳舞就是乱跳的，就是我的脚就会一直互相踩到，就是你无法适应那个场合，嗯，然后我自己个人的工作，我觉得就是互联网是我的大地之母呀，是我的母亲啊，因为他给我发钱呀，就我的工作不也是就制作和传播视频节目嘛，包括像现在的播客，嗯，所以如果没有互联网，就我的内容是找不到我的受众的，
嗯，那你没有互联网，你就是一个无业游民呢，
对，我就是一个，
哎，我真的很好奇，没有互联网你会做什么工作？给人剃头？
剃头我也不行吧，我觉得剃头听上去需要很细心，哎，我只是比你稍微细心一点，但是在真正细心的人面前，我
谁想剃一个狗啃泥就来找我们？
对对对，我的那个发廊名字叫狗啃泥，狗啃泥，
狗啃泥，
狗啃泥。我也很难想象，我如果没有互联网，我要做什么？但是我相信一定有跟我差不多性格的人，他们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就比如说我爸是吧？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比较无所适从的，他们就得适应那一套规则，嗯，所以互联网是让 I 人突破了地理位置的限制嘛，就我不需要再操心沟通技巧这件事儿，我在做的很多事情都只是发出自己的内容，然后组织自己的内容，
看到，
对，然后就有人能看到，然后就有人能来理解，然后就有人主动来跟我做朋友，
嗯，这么错啊，
对，就我的朋友们都是这样得到的，
嗯，我理解你说的，因为线下社交它的颗粒度就是会很大，
嗯，
就像你说的十八世纪的英国舞会大家在跳舞，那个人群从哪里来呢？可能就是附近的村落里
邻居
然后朋友
联谊，
最多从远方的伦敦来一下一个
朋友，来了个大表哥，
对，来个大表哥，大家就在一起在舞会上谈话，你谈话你就聊天，然后在这个舞会上可能聊的内容可能只能是那个聊天的最大公约数，
对，
比如说他们聊贾玲的热辣滚烫，他们可能只能聊到说贾玲和减肥，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因为
你是有关键词的，
你最多聊到女性导演，可能再往下细分的一千个小小的让你触动的角度和细微的想法就很难聊了，因为这种跟邻居或者同事之类的社交就是要取那种大家都听得懂的话，
是的，
但是线上就不一样了，
是的，
大家可能有一万种角度，各种解读，各种就是可能被某部电影戳中的心事，你就说出来，然后你就能找到你的听众，
你就直接说，
嗯，这就是互联网的神奇之处，虽然互联网名声不好，但它这一点做得很好，就是地理位置上，当我们只有包办的朋友的时候，但是包办朋友却不适配我的时候，我们无法拥有享有同一个细腻的聊天的时候，哎，我们还可以寻找遥远的好朋友，
嗯，就互联网基本上是友谊这个维度上的，它是一个破四旧的一个存在，
嗯，
自由恋爱开创者，嗯，自由友谊开创者，嗯，
是的是的，我会想起我那个刚接触互联网的时候，那个时候互联网的名声还没有这么的臭，你就在网上就真的乱聊，而且你会遇到很多给你发他的生殖器的猥琐大叔，但是我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我们认真聊天的互联网朋友，我还记得他的名字，
嗯，
他的名字叫小米，
嗯
嗯，他们家应该是跟我们家同一个市的。
你当时的网名叫什么？
我当时叫糖醋排骨。
你现在也叫糖醋排骨？
我没改啊。
天哪，你二十年不改网名。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喜欢改自己的 QQ 昵称啊，我从来不改我的 QQ，
因为有时候要改情侣网名，就是你会需要配合一下。
好的哦。
OK， 糖醋排骨，你说你和小米
我不知道的东西。然后这个小米，我只知道他们家应该跟我们家在一个市，然后我就跟他聊上了，我就说，哎呀，我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下了，因为我妈妈只让我玩两个小时电脑，我要去写作业了。他说，哎呀，原来你是小学生呢。
然后迅速拉黑。
对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很不可思议，就是我往回倒的时候，就是如果我现在遇到一个小学生，我知道他是小学生，我就不跟他聊了。
为什么？为什么不跟小学生聊？
小学生聊啊，那
你有种向下兼容感是吗？
不是向下兼容，我就觉得小学生就是，那你 是我狭隘了。
OK， 但小米没有把你拉黑。
小米对，然后小米就是他说，哎，原来你是小学生呢。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可能比我大挺多的，已经工作了。然后他是一个姐姐，然后他就说，那你是刚玩 QQ 的吧？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到底怎么玩 QQ？ 他说，互联网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他说，你可以在这里认识很多人，虽然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你可能跟对方，你不知道对方是具体的什么工作，具体住哪，但是如果你们聊得来，你就可以聊。然后
他给了你一个互联网使用说明书。
是的，是很耐心的跟我一个小朋友来讲这些。然后他就跟我说，欢迎来到互联网。
哇，
对，然后我就一直记得这句话，哎，
很像那个欢迎来到真实世界。我觉得在你开启一个新的生活大门或者认知大门的时候，有人跟你说欢迎，那个感觉是非常美妙的，
就像整个互联网在欢迎我。
对，他们都就是无数的新鲜事物在向你敞开，而有人在欢迎你，危险又随之变少，就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体验。
是的，就是你很幸运的在一个你刚刚打开电脑注册了一个 QQ 号不久就遇到了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很友好很耐心，然后跟你说欢迎。欢迎，然后因为他说了这句欢迎，我觉得这个欢迎比如说后面你可能遇到100个猥琐大叔给你发生殖器表情包，但那个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个欢迎是你的初印象。就现在回头看，我会觉得小学的我是真的能拥抱社交的不确定，他真的就是在网上随便搜一个号码然后开始跟人瞎聊，
你就充满不确定。
对，现在我们可能会比较追求安全感一点，小学的时候可能我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现在有价值观之后反而可能是要重新学习怎么跟那些跟自己价值观不太一样的人打交道。
但我觉得这个不能完全把就归因到个体身上来，就不是说我们小时候就是价值观我们小时候更包容更开放，然后我们现在不那么包容不那么开放，因为我觉得确实互联网风气在变差。
是的是的，
你确实你我们为什么会开始有防御姿态，是因为我们确实很害怕不安全，
感觉到了危险，
有危险，它确实也有危险，它确实也有危险，就你可能就是一言不合你会被举报，然后你可能会被人肉，素人也会被人肉，素人也会被挂，所以大家都会开始保守，就你说一句话后面要跟无数个
括号，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点真的很矛盾吧，就是建立自己的价值观确实是一件挺好也挺爽的事情，但是你建立了之后呢，你就不得不面对碰撞和差异，然后你甚至还会面对潜藏的危险，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关于怎么跟不一样价值观的人打交道这件事你有什么心得吗？
首先我觉得我们生活中遇到的 95% 到 99% 的人跟我们价值观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价值观是一个颗粒度非常细的东西，就是所以我们可能很难追求一样，除非对那种特别好的朋友我们实在忍不住想求全。但是其实对绝大多数人我们很难追求一样，我觉得能做到的只是锚定一个底线。就是底线，就是可能对我来说我的底线就是对方是一个不搞极端的人，比如说极端的民族主义肯定不行，你打砸抢烧，你搞举报，你辱骂，那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会对我造成伤害了，那我肯定不敢跟他玩。但如果我们都能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知道对方跟自己不一样，但是我们不彼此说服，他也不试图说服我，我也不试图说服他，可能这个对大多数关系来说就够了。
这个好好，我好想要有你刚刚讲那个燕心石，就是你也别举报我，
你也别举报
我，也不举报你，
我们把手放在这个燕心石上，
我们承诺
永
不举报。
对对对对，
这个还挺好的。然后我觉得你刚说这个特别好，就是一方面是对方会不会对我造成伤害嘛，我觉得这肯定是所有事情的底线。然后另一方面是我也会很在意说对方如何面对，就他如何面对和我价值观不一致这件事情，决定了我要如何面对和他价值观不一致这件事情。就比如说如果他对于差异这件事主打一个暴跳如雷，或者他主打一个苦口婆心就非要争辩，或者对我进行一番冷嘲热讽，然后我可能就是会迅速止损，然后避免这个碰撞嘛。但我觉得我也要说句实话，就虽然我觉得这种和陌生人的碰撞很好嘛，也是我自己现在在这吹牛搞得我好像很有社交脆皮的那个经验一样，但你知道其实我去年参加了一个新疆的旅行团嘛，然后在那个参加之前我是非常非常紧张的，我紧张的点主要就在于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就是我会想象跟大家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会想象那个吵架的场合，因为我知道那个团里是有社交的，就大家可能很有可能会 聚在一起被聊天，
主要是你也不认识别人，然后你们要一起共度很长的时间，然后你很怕里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我
突然在大巴里，在一个你无法逃离的，你因为你不可能因为里面有个奇怪人你就下车。
对，
是吗？
也可能也没有到奇奇怪怪的程度，可能就是跟我自己的价值观大相径庭。因为
这不奇怪，严重的感觉。
因为我本来就是不太会用别的社交方式去社交的人，我就是只能用我自己的那个价值观去社交的人，所以当对方跟我大相径庭的时候，我会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有点害怕这个情况出现吧。然后我就跟咨询师聊了这件事情，我每次旅行之前都会跟他聊天，就专门聊一个小时。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可以先把可能会发生对于价值观冲突这件事情的坏的想象放一放。因为我们要明确这一次旅行的目的，它始终是一个旅行，哪怕这个团中确实有社交，但它的目的也是旅行。他说你可以把团中其他的19个人当成我们只是要一起去欣赏天山，我们只是要一起去看看赛里木湖到底有多蓝，我们只是要一起去看看河木的雪有多厚，我们只是要一起去看到这些风景的人，他不是要跟你就是心交心心贴心做一辈子手牵手的好朋友，你们只是要看一朵花如何开放，这样子会压力小一点了。
是的，有的时候你只是想要一个轻微的联系，你可能只想要一个轻微的拥抱，那你就得到一个拥抱就可以。每个人都有跟他人交流的需求，但是那种需求没有重到说非要建立某种关系，可能大众意义上的那个关系是恋爱是结婚，但可能你要的只是一个浅浅的拥抱，你要的可能只是跟一个灵长类动物聊聊天讲讲话互相挠挠痒，
是
你要的可能只是在soul上跟人玩一盘狼人杀游戏，或者一盘爆弹喵游戏。
是的，我们上周其实上上周了啊，已经跟我们的朋友们在线下玩了那个线下爆弹喵的那个桌游。
对，那个线下的叫爆炸猫，对吧？
对，很好玩，是一个纸牌游戏，然后
规则非常简单。
对，规则简单到你只需要有那张牌，你就秒上手，因为所有的规则都在牌面上。对，就你不需要比拼什么智力，就比拼的是运气。我觉得就是
我们两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在搜上看到了有跟线下的爆炸喵同款的线上的叫做爆弹喵的游戏嘛，就觉得很惊喜。因为你要凑朋友玩桌游很辛苦，但是你要在网上凑陌生人玩游戏，那个是随时随地的。你此刻想要，你此刻就能够得到。那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匹配到人，这种即时交流的互动体验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也许就是在那一分钟尤其渴望一个人生一个互动和一个游戏。
玩游戏随机匹配到的陌生人，他可能很好也可能招人讨厌，就你需要筛选然后再遇到一些好玩的群。比如我刚刚提到的用英语猜词那个游戏，你可能在群聊派对的搜索框搜索英语，会跳出类似的很多有意思的英语口语群，
是
或者是除了那个英语猜词群，可能还有 KTV 海龟汤这种更娱乐的游戏群。
是的，就关于这一点我自己真实的体感是，我觉得 Soul 的产品设计上有很多很有巧思的设计，但就像真实生活一样嘛，就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好也有坏，你仍然需要在面对不友好的人的时候对他扔一个系统的烂番茄。我觉得跟你聊孤独这个话题的体验还蛮好玩的，因为其实从生活现实来说，我们两个绝对属于孤独这个光谱上的两个极端。
我们什么时候不极端你告诉我。
非常极端的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唠了这么多期。就你是完全没有时间自己待着。
完全。
然后我是从日出到日落再到日出再到日落都自己待着。
都自己待着。其实今天讨论这个孤独这个话题吧，我心里就有那种何不食肉糜的感觉，就这不是我至宝但该配聊的。就是我听到孤独这个词儿，我主打的就是一个羡慕和心酸，因为我
很久没有孤独过了，是不是？
我觉得孤独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情绪状态。
是因为你太忙了吗？
我在绝大多数时候里就是一个没有时间孤独的人。我理解那种在漫漫长夜无人分享看完一个电影的体验，或者说因为没有人陪伴只能选择看电影，对他们来说可能真的很难过。但我就是一个羡慕，因为我会想象他们看完电影之后在漫漫长夜的脑子里转的问题。他可能就是面对着这个黑黑的天花板，他会想我到底怎么面对这个漫漫长夜呢，或者说为什么我找不到可以分享和交流的人。 那我要怎么办？或者说那我可以做点什么呢？
他们有很多对于孤独的
对
观察和反思，
他们有很多对自己的观察和反思，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好，就如果他真的能想出答案他可能就更好，但是我呢，我可能只会想说我靠还有6个小时就要交方案了该怎么办，然后这个方案呢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对谁有用，但是思考我喜欢什么这个问题，我能确凿的知道这个问题至少在尝试试图对我本人好，所以我就觉得就是那些孤独的人，那些要忍受孤独，那些在思考问题的人，即使那些时候他们的确是孤独的，但那些孤独的时间也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然后也有很多人说他们想的打发孤独的办法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或者无穷无尽的工作来填满自己生命中所有空白的时间。我作为一个亲历者，我告诉大家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你是用工作来填满所有的空白对吗？
我觉得不能算是完全主动，但的确是
客观就是
这么个情况。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不快乐，因为生活是需要空白的。你全部填满会导致你很匮乏。
什么叫全部填满会导致你很匮乏？
就是你生活中的所有支线可能都在密集的跟他人产生关联，你工作可能是围绕老板的目标，你跟别人社交可能要顾虑他人的想法，你参加一个什么活动那考虑他人的意志，就是如果你用这些充斥你的生活，你都没有时间想想你自己，如果你忙得没有思考的时间可能就会变得很迟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就是你可能在一个群体里，然后你感到很亢奋很嗨，然后你回来静一静，静完之后在深更半夜发现自己好像不对劲，就说哎，怎么白天那个我好像不像我呢。
在大学敬酒的我，
在大学敬酒的你，
参加同学就会敬酒，敬酒的我，这10年过去了，心里还没过去这个坎，还在博客里跟人唠呢。
是的，就是你可能白天很嗨，晚上一想不对，但是这个是你静一静才能发现不对的。
是，
如果你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填满的话，你没有这个静一静，其实你发现不了自己不对。那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一直没有这个静一静，也就是孤独，我们就会变成大笨蛋。
那但是你要一直静一静呢，你就会发现自己过往的人生好多事都不对。
对呀，那你后来不就能改了吗？
你也是需要一个剂量的调整。
是的，所以我觉得孤独可能就像一个健康的轻断食，就像你吃了很多大鱼大肉或者垃圾食品，哪怕是好的山珍海味，你也需要一个健康的轻断食，饿那么一两天，然后你整个人可能就会变得敏捷或者轻盈。
是的，我觉得孤独是一种轻断食的说法，其实比我刚刚自己说的那个孤独是一种掌控感的说法要更贴切，就甚至更贴近我的感受。因为掌控感听上去好像它特别有力量，好像我是在把我所有不喜欢的杂质一脚踢开，就它太有力量了，是一个非常凶猛的排异反应。但其实孤独不是一种非常有力量非常带有憎恨和攻击性的东西，孤独很多时候是指向自己的，比如说轻断食的攻击性就没有那么强。我觉得社交就跟点外卖一样，你有的时候已经尽力按照你自己的口味去点了，但你还是会踩雷。但有的时候你开完会饿得不行了，你只想随便点个麦当劳，结果刚好那天的鸡翅就炸得特别好吃。有的时候同一个餐厅出品的菜它味道就是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喜欢一个人待着的人其实并不是因为小时候会觉得我是酷女孩，我看不惯这整个世界，我的孤独虽败犹荣，
虽败犹荣
这种中二的理由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只是就像你说的轻断食，想保持一种常常饥饿的感觉，因为人真正喜欢吃的菜是在他饥饿的时候才能够想象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孤独的处理很多时候是首先你要对自己的情感需求模型有所认识。我自己瞎编的词哈，就是没有什么学术基础。
我以为是谁发明的词，情感需求模型。
对，就是哪些事滋养了你嘛，就如何加重这些滋养过你的事在你生命中所占据的比例，然后同时你要去觉察说哪些事消耗了你，那你如何把这些事去尽量的剔除你的生活。这都只是一个初步的觉知，其实最难的是你要为了达到这样自由运转和自由掌控的境界，你需要付出哪些努力，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就很多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是啥人，我不想上班嘛，但我不是又得上班嘛，或者是就是我不想跟这人做朋友嘛，但好像我喜欢的人他又不理我。
对，没办法嘛
对，
将就突然就其次。
对，谁的人生不是一场巨大的将就呢？
不是
呢。所以我觉得其实最难的部分是你自己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去达到你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你的执行和你的认知是匹配的，就不会出现
gap。就是哪些将就是可以将就，哪些东西是绝不将就的。
对，就是哪些是无法被让渡底线，相应的就是哪些是你就算累个半死也要就勤勤恳恳拼命去做完的事情。
我觉得孤独没有解法还体现在就是针对每一个层级的孤独它的解法都是不同的。就比如说你的孤独有的时候是一， 那你的需求可能只是一盘线上的狼人杀。
嗯，
但如果你的孤独现在是个八，那你要的可能就是线下真实的拥抱。
啊、
嗯，如果你现在的孤独指数是个三，你要的可能是一个热闹的陌生人群聊派对。但如果你孤独指数是九，那你要的可能就是价值观高度匹配的走心时刻。
嗯，自媒体人就是爱瞎编数据，
就是爱瞎，我就这么一到十这么排序。
OK，
对对对，嗯。就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时候孤独是个五，那你需要的可能就是同温层的抚慰，
就群聊、嗯、
但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孤独，你孤独是个零、嗯、那你就会觉得说、嗯、啊，那我现在是不是要锻炼一下说我对不同人的耐受力，
是
我是不是可以见识一下不一样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对我造成的冲击了。
是的是的，就你先孤独，我觉得大家就要不要大家先试试孤独，你先在家把这些事捋顺，就你先想一想。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感受自己在不同时期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每个人类都会本能的去渴求链接，但我们要的不是以社交为目的的社交，而是一起出发，一起去玩，一起去探索，一起去旅游，是不管我们两个未来的关系到底会走向何方，暂且搁置下对于未来关系的想象，我们就是此刻先一起尽量的去共度好时光。那本期的闲等时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我是小张，
我是智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Quand je tondrai mes blancs moutons, quand je tondrai mes blancs moutons, vous aurez de la laine, long l'air, long l'air, long l'air, long l'air. Vous aurez de la laine. Mais de la laine, je n'en veux pas, mais de la laine, je n'en veux pas. Je veux ton cœur bergère, long l'air, long l'air, long l'air, long l'air. Je veux ton cœur bergère.Mon cœur je gage, vous n'aurez pas, mon cœur je gage, vous n'aurez pas, je l'ai promis à Pierre, long l'air, long l'air, long l'air, long l'air, je l'ai promis à Pierre.